书接上回，咱们上回书说到君臣七人来到张家湾，就见一个坐北朝南一个大院，心想，哎呦，这可是个大户人家呀，在这么一个小村落能有这么一户人家，这宅院修得如此阔气，显得还挺扎眼。君臣七人是刚想登着台阶上去叫门，就听里边啊门栓咣当一响，大门打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员外，头上是绛紫色的员外巾，身穿古铜色对襟员外氅，腰间系着杏黄色的丝绦，脚底下蹬着福字履。再往脸上看，面如油粉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三角眼，嘴角耷拉着，一部花白胡须飘洒胸前，是黑的少白的多。众人一看这个人面熟啊，一时又想不起来这人是谁。就见这人从里边一出来，一看见君臣七人在台阶上站着呢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我说嘛，今天早晨哈哈这喜鹊就在枝头上吱哇乱叫，肯定啊是有贵人前来。果不其然呢、主公龙体可好，老臣接驾来此，望其恕罪。大家伙一听这声音，全都知道是谁了，正是被学子为民永不听用的老贼张邦昌。李刚一想，真是冤家路窄呀、今天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，到他家门口了。刚想劝赵高咱们得了换一家，还没等说呢，赵高一见，哦，自己老丈人。哎呀，张老爱卿免礼平身，万岁，你没有带内史远离皇宫，征尘满面，这是为何呀？哎呀，老爱卿，金陵城失守，这几位爱卿保着朕避难至此啊。张邦昌一听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金兀术已经打进了金陵城。好啊，今天啊你们几个到我这儿了，好，万岁，那就赶紧到里边休息休息呀、就这么着，叫里边的家人出来，把赵高君臣七人一起让到客厅，现来茶水，又打了洗脸水，净净手洗洗脸。喝了茶水之后，张邦昌命人准备饭菜，万岁，不知你想吃点什么呀？这时候高宗啊，那已经是又渴又饿呀，什么都好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上来了酒席，君臣七人吃喝完毕，都有些困倦了，因为太疲乏了。大家伙坐在椅子上边，都在打盹儿。张邦昌这时候告辞出去。到了后边书房，张邦昌心想，哈哈，该着我走运呢、这次金兀术大军打进了金陵城，目的就是想夺下宋朝的江山，这昏君赵高逃到我这儿，我要是把他献给金兀术，那我可就是奇功一件呢，到时候很可能就把我封为什么个王，哎，我也当他几天王爷，背不住啊，哎，那何香可以做我的偏妃，我也享享福。他想的正美呢，琢磨着我怎么出去送个信儿呢。这时候他叫来家人，赶紧到前厅看看他们君臣七人在干什么呢。 家人前去，不大一会儿功夫回来，向张邦昌禀告：“老爷，他们在休息。”“好，那你们就带几个人在前边门口给我守住了，别让他们走了。要是问我去哪了，你就告诉，就说我出去探听消息，怕万岁有危险。”就这么着，张邦昌从里边出来，奔了前院，大门口一出去，骑着快马就出了张家湾，走了没有三十里路，正好是一个羊角岔路，就看见前边旗帆招展，浩带飘扬，一看那旗上面，哦，正是金乌珠的兵马。好，那边金兵啊也发现了张邦昌，哎，干什么呢？站住！哎，别放箭，别放箭！借您口中言，传我心服事，我想见四郎主。借您口中言，传我心服事，我想见四郎主。那边金兵赶紧过去禀告，金乌珠催马来到队伍前边，这么一看，正是张邦昌。张邦昌赶紧甩镫离鞍，下了马，跪倒马前：“哎呀，四郎主千岁，老臣接驾来迟，还望恕罪。”“张邦昌，你一向可好？”“哎呀，四郎主啊，都是为了您呢，我才被昭告学子为民，一直待在张家湾呢。可是这一次，四郎主千岁，我有好消息向您禀报。”“
哦，什么好消息？”“
四郎主啊，那昏君昭告被你们追赶，逃到了张家湾，正在我们府上客厅里边休息呢。”金兀术这么一听啊，好你个张邦昌，你投敌卖国，连自己的君王都能出卖啊！你个老儿张邦昌，等我得手之后，第一个我就要你的命。金兀术心里想着，嘴里还得说的好话。哎，好，张老爱卿念你一片忠心，这一次要是抓到小儿昏君昭告，我就封你为一字并肩王，把金陵城交给你。”“
谢四郎主。”
这时候张邦昌赶紧上马，前边带路，金兀术在后边亲率大队是直奔张家湾。这一到了张邦昌府门口啊，金兀术急忙命队伍把这个张家宅院是团团的围住，然后自己在门口往里边喊，因为也不知道里边是真是假，也得防着张邦昌一手背不住，哎，你得给我弄个圈套，我可不往里边钻。“哎，里边的宋朝昏君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还不出来扶榜，等待何时？”里边啊，鸦雀无声，没有动静。哎呀，金兀术一想，赶紧命人把门给我踹开。进去这么一看呢，客厅里边没人。哎呦，这时候金兀术可急了，一把抓住张邦昌衣领子：“你这是怎么搞的？”张邦昌吓得浑身颤抖：“哎呀，四郎主，你等我看看。”等他到前厅这么一看，也是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又到了后边花园，仔细这么一查看，就在花园的左边墙头上掉下了几块砖，上边有人爬过的痕迹。哎呦，他们是从这跑了，谁给他送的信儿呢？张邦昌往回走着，在一棵树下蹦碰到一个人，他仔细这么一看呢，咕咚坐倒在地，吓得怎么着，在树上吊的一个人，他仔细这么一看呢，是自己的结发妻子蒋氏。哎呦， 弄了半天是这老太婆给放走的。对了，这蒋氏啊，心地善良，你别看张邦昌坏，蒋氏在小的时候十五六岁嫁给了张邦昌，那张邦昌啊，在那时候也是一个穷书生，他一个书生娶了蒋氏，这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，也算和睦。等日后张邦昌当了官儿，就嫌乎起蒋氏了，又嫌他不会收拾打扮，容颜不漂亮，最后呢就远离蒋氏，又找了两个偏房，一个叫薛氏，一个是丁氏。自从这两个偏房一进门，这蒋氏啊就更不受张邦昌理会了，只是在张邦昌府内混饭吃。这张邦昌啊，卖国求荣，陷害忠良，蒋氏看在眼里，心中疼痛啊，因为他是自己的丈夫，我是张邦昌的结发妻子，他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得陪着他挨刀啊。怎么着劝张邦昌，那是一句也听不进去。这一天，一听前边客厅人声吵杂，忙叫自己贴身的丫鬟前去打探。丫鬟回来说，金陵城失守了，现在君臣七人前来张家湾避难，现在老爷也不知去哪儿了，他们君臣七人在客厅休息呢。蒋氏这么一听啊，心里边咯噔一下，知夫莫过妻啊，他跟张邦昌过了大半辈子了，张邦昌的为人蒋氏心里边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肯定是给金国的兵马报信儿去了，这如果金贼一到抓了大宋的君王，那大宋江山从此就断送在张邦昌之手了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阴谋得逞。就这么着，这蒋氏老夫人自己从后院挪动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前厅，从后院到前厅没有多远的路，但是蒋氏心中害怕，越想走得快越走不快，走了能有差不多半炷香的功夫，才进了前厅。一推门，门声一响，君臣七人被惊醒，一见门口站着一位老妇人，老妇人手扶着房门，万岁，罪臣之妻蒋氏给万岁叩头。赵高这么一看，你是何人？我是张邦昌的结发妻子，你们快跑吧，这张邦昌去给金兵送信去了。你听，就听外边人声吵杂，这大队人马离此已经不远了，要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回接着说。